今天主日信息的经文是在诗篇九十二篇，诗篇九十二篇。以下是神所默示的无谬无误的话，由我来念。安息日的诗歌，称谢耶和华，歌颂你至高者的名，用十弦的乐器和瑟，用琴弹优雅的声音，早晨传扬你的慈爱，每夜传扬你的信实，这本为美事。因你耶和华借着你的作为叫我高兴，我要因你手的工作欢呼。耶和华，你的工作何其大，你的心思极其深，畜类人不晓得，愚顽人也不明白。恶人茂盛如草，一切作孽之人发旺的时候，正是他们要灭亡直到永远。唯你耶和华是至高直到永远。耶和华，你的仇敌都要灭亡，一切作孽的也要离散，你却高举了我的脚，如野牛的脚。我是被馨油膏了的，我眼睛看见仇敌遭报，我耳朵听见那些起来攻击我的恶人受罚。一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他们年老的时候仍然要结果子，要满了枝浆而常发青，好显明耶和华是正直的，他是我的磐石，在他毫无不义。主，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求你打开你话语的奇妙，让我们认识你的国度，让我们认识安息日。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我的父亲他曾经在美国三零年代四零年代的时候来到美国的纽约市，他发现每天早上在曼哈顿的许多的街角上都有一摞一摞的报纸放在街角上，旁边有一个铁桶，那你要买报纸的人就拿一份报纸把那个零钱放在铁桶里面，没有人会去偷报纸或取罐子里面的钱，所以他非常的惊奇，美国的那个社会的道德的水准在那个时候非常的高。七十年代以后，他来到美国，发现，曼哈顿的街道上的那些报纸都放在一个铁的盒子里面，你要丢钱进去，打开才能够把那个报纸拿出来。这是一个非常小的事情。但是你可以这个事情可以看到一件事，美国的社会的道德的衰败，慢慢的从三零年代到七零年代，你就会很明显的看出来了。因为我们在座的可能很少人三零年代四零年代就来到美国，所以我们不太知道那个情形。其实我在七零年代来美国的时候，在美国的街道上，在主日的时候没有商店会开门的，大的百货店都是关的，今天完全不一样。在2001年的时候，我们知道发生了一件大事，911的事件。当时有一位美国的浸信会的牧师，很有名的牧师，他在报纸上发表言论，认为这是神对美国的审判，结果造成美国全国舆论的反对和讨伐，因为大家都认为神是爱美国的，他不会对这个美国做这样子的事情。结果这位牧师被迫公开道歉。那最近我们知道，我们经历了这两年的这个病毒的侵袭，你看到美国的教会没有联合起来为这些事情大家聚集在一起公开的祷告，公开的认罪。 我们也看到了美国的政治的乱象，社会的乱象，对于商店的抢劫，在暴动在各处的发生。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为什么美国的社会的道德慢慢衰落成今天这个地步呢？有一个教会历史的学者，他这样指出，他说美国社会道德衰败和堕落与美国基督教衰败有极大的关系，因为美国基督教的衰败又牵涉到美国这些基督徒对主日的观念的一个转变，因为这两个是有直接的关系，教会的衰败跟对于主日的观念的转变是有直接的关系的。因为在30年代的美国，我们知道几乎所有的美国的教会，寻道会、浸信会、改革中的教会，几乎都是整天聚会的，有两堂聚会。早上的时候他们来到教会听主日敬拜，上主日学，中午他们回家吃饭，在家里面他们都是在敬拜神，唱诗篇，下午晚上傍晚他们再来到教会听第二篇的信息。整个的一天大部分的基督徒都是这样去过的，所以所有的商店几乎都不开门。在50年代美国的足球联盟的 Super Bowl， 他们都认为如果 Super Bowl 要在礼拜天举行的话，是没有人会去看。但今天呢， Super Bowl 举行的时候，很多基督徒都不去教会，他要在，即使他来教会还带着手机在看那个比赛的结果。所以基督徒对主日的观念的转变，使得基督徒在属灵生命上慢慢慢慢就衰退，无法成为社会上的一个盐和光，造成这个社会的影响。不但如此，也被这个社会同化，不知不觉的，就在这七八十年之间，美国整个的道德的衰落。这是因为基督徒平常工作很忙，他没有留下来一天去敬拜神，去思想神。所以基督徒对主日敬拜的观念与圣经的真理不但是脱节了，而造成了整个教会属灵生命的衰落。那今天你去问很多人什么是称义，什么是成圣，可能他们不知道。所以整个基督教变得非常的衰落。虽然所有的基督徒都知道星期天是主日，应该要到教会去参加敬拜，但是主日和安息日到底有什么关系呢？主日和十诫中的第四诫命，守安息的诫命，守安息日的诫命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因为这种对主日的观念的改变，所以基督徒对于神在十诫中第四诫命守安息日的观念也全部都被忽略掉了。很多的人认为第四诫命根本就不存在，我们不需要去遵守那个，那个是旧约的观念。所以当我们在读诗篇92篇的时候，一开始他讲到这是安息日的诗歌，我们很可能就认为哦，这个是旧约的启示，跟我们现在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们去读这个诗篇，读不出来中间可以帮助我们的，帮助我们属灵生长成长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去看安息日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诗篇是非常宝贵的，它跟我们今天的情形是同样的情形。神的百姓在旧约的情形跟我们在这边今天的敬拜的情形是相同的。这一段诗篇92篇的中心思想是在讲什么？是在讲到在敬拜之中领受迈向新创造中神最终的安息，在敬拜中领受和迈向新创造中神最终的安息。旧约是如此，新约也是如此。 因为这是安息日的诗歌，这是这个诗篇的标题，所以我们今天要用整个主这个讲到的时间呢，来思想一下安息日和主日的关系。我们要从三个方面来思想。第一个，我们要从教会的历史来看，教会的历史中他们如何的去看主日和安息日。第二，我们要从圣经的经文之中来看安息日和主日的关系。第三，我们要从教会的教义中来看安息日和主日的关系。然后我们到下一次再回到这个经，再讲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们再回到经文的本身。今天我们只讲这个标题安息日的诗歌。我们要需要认识一下安息日和主日到底有什么关系。我们从教会历史来看的话，一般的教会历史学者把这个教会对安息日的看法分为有五个时期，这五个阶段里面有明显的转变。第一个阶段是早期教会，第二个阶段是中古时期的教会，第三个阶段是16世纪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的改教时期，第四个阶段是17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一直到20世纪中，第五个阶段就是20世纪中到今天，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在早期的教会，也就是说在第二世纪之前，教会认为主日的敬拜和第四诫命没有关系。你可能会很惊讶，对不对？但是事实上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因为当时的犹太教跟基督教之间还没有做很明显的区分。基督徒，那些犹太基督徒，他们礼拜六的时候、周六的时候、安息日的时候，他们都到犹太会堂去聚会。那个时候新约的正典、新约的圣经还没有成型，然后主日的时候他们再自己去聚会。所以在这种的情况之下，基督教为了要与犹太教的传统作为一个区分，所以他们就强调主日跟安息日之间的区别，这是很自然的现象，为了要跟犹太教作为区分。但是到了中古世纪的时候，第二个阶段的时候，基督教的范围已经扩大了，超越了犹太教的范围，自然它不会受到犹太教很大的影响。当时罗马天主教都是罗马天主教，那个时候有一个神学家，如果读教会历史的人都很熟悉的，他叫做汤马士阿奎那。他开始写他的神学著作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个观念，他说这个主日和第四诫命有连续性的关系。他指出旧约的安息日的诫命中有一部分是礼仪律法的元素，那是不连续的，但是安息日中有一些是道德律法的元素，那是必须要连续的，是基督教是要持守的。所以他说新约时期守主日取代了守安息日，这是一个在教会历史上对于解释这个安息日的真理的一个重大的突破。但是他同时认为守主日是教会所设立的，不是所以不受到犹太教会传统的控制。这一点上在改教家就不能够同意，因为改教家认为，我们现在讲到第三个阶段，改教初期16世纪的宗教改革家路德和加尔文都反对主日是教会所设立的这种观点，因为主日也不是教会的传统，主日是圣经的真理，所以他们反对教会有任何的权柄设立任何的圣日去辖制基督徒的良心， 如果你不去参加这某某的圣日，那你的救恩就成了问题了。所以他们反对这个观点。你知道天主教他们要守这个在复活之前复活节之前的四十天，他们要守这个 Lent， 四十天之内他要悔改自我否定，而且他们认为这个跟他们的救恩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改教家们反对这个观念，所以他们也不强调跟安息日之间的直接的关系。但这并不是说路德和加尔文反对要守主日。如果你熟悉加尔文的著作，你就可以看到他是完完全全支持要用整个整天主日的整天要用来敬拜神的，要避免工作和娱乐。基督徒必须从日常的生活和工作之中抽离出来，把这一天分别出来，整天分别出来用来敬拜神、思想神、读神的话。这是加尔文的观念。第四个阶段讲到改教的后期，十六世纪的末期，这些改教家们就开始根据圣经，他们有很多的教会的会议，在教会的会议中他们成立了委员会，很多的神学家牧师们就开始研究第四诫命和守安息日的律法。所以他们从整本的圣经的启示来看安息日，像海德堡要理问答、多特宣言，还有西敏斯特信仰宣言之中，你都可以看到这些结论。而他们的结论其实跟阿奎那相同的，认为安息日是中间在第四诫命的安息日中间有礼仪的元素和道德的元素，礼仪的元素是不继续的，道德的元素是要继续的。所以他们都强调必须把整天都分别出来作为敬拜的时间。到了十七世纪的时候，改教家对这个遵守安息日主日的诫命的教导就是非常的严格和强调。而从十七世纪一直到二十世纪中，这些的教导呢就成为了大多数的基督教保守的教会所持守的观点。不只是改革中的教会，寻道会、浸信会，这些教会都是持守这个安息日，基督教的安息日、新约的安息日。而西敏斯特信仰告白中明确的把这个定为是公众敬拜的规范原则，所以主日和安息日的观念就非常的接近。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同意这个观点，特别是今天呢。但是你不可否认的有一件事情，就是教会在宗教改革的这段时间里面，它是培育了在整个教会历史上最具有圣经知识的神的百姓。那段时间里面他们注重教义，读圣经、祷告，这个主日敬拜分别出来，那个时候神的百姓对神的认识是非常的丰富的，产生了许多的神学家和神学的注重。神的百姓要把主日分别出来思想神的话，有时间祷告，并且要和其他的基督徒有交流，属灵的交流，这是整个主日的最核心的观念。我们看现代的教会，但是今天呢，我们处在一个对守主日、守安息日的观念几乎完全忽略的时代。在70年代，许多保守的教会、寻道会、浸信会、改革中的教会还都共同的持有这些观念，但今天几乎你去看这些教会都消失了，甚至在改革中教会中对守主日的诫命也是分歧的。所以这就是神的百姓今天对于认识神的知识普遍低落，教会衰落，然后影响到 整个美国社会政治的衰落的一个原因之一啊。看到了教会历史，我们现在再回到圣经中来看守安息日的真理。因为所有的这些真理都必须要建立在圣经的基础上，不是因为教会规定，而是因为我们明白了这个真理，发自于内心的我要去守这个主日。它不是一个律法，它是因为你爱神，你觉得这是神要祝福我们的方式，你明白了这个道理，你要去严格的遵守。这是我们要看到的，神对安息日是非常重视的。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出埃及记31:12中，凡干犯安息日的就要把这些百姓致死，在这个日做工的必从民中剪除，凡在安息日做工的必要把他致死。在这段经文中我们看到，在律法之下干犯安息日，他的惩处是非常的严重的，又表示神对在工作六天以后把一天留给神的这个观念，神是非常重视。当然我们现在不会处在律法之下，神不会我们干犯安息日他就把我们处死，但是他的确造成我们属灵生命的衰退，因为安息日和我们成圣的工作有关。那我们要从圣经中要看到几个问题。第一个，我们要看到安息日的起源是什么。我们必须要看到安息日的起源不是摩西在西乃山上所设立的安息日而已。第二，我们要看到，我们要从新约的经文之中去看到，好像新约中在教导我们新约的时期每一天都是安息日，但是主日跟其他的天有什么不同，这是我们要看到。第三个，我们要看到新约中什么地方教导我们要有责任，基督徒有责任去守主日，和旧约守安息日是一样的。首先我们来看安息日的起源。安息日的最初的起源不是出于西乃山，乃是出于神的创造之功。出埃及记20:11这样子讲，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创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这是旧约的时候在西乃山下面颁布安守安息日的诫命，神说明守安息日的原因，说明守安息日的起源是神的创造之功。神创造天地的工作完成了，他就进入了安息，这是创世纪中讲的。但是你发现在创世纪中第七日他没有提到白天和晚上，前面创造的六天都有白天和晚上，但第七天没有白天晚上，就暗示第七天是跟神的永恒是连接的。今天我们的主日是跟神的永恒的安息连接在一起的。神进入了永恒，他坐在天上的宝座上，因此安息日的起源是神的创造之功。安息日和神的永恒之间有关系，安息日是一个预尝，先尝一点点神在永恒中的安息，以及领受神在永恒中的安息。安息的起源和人的受造有关系。当亚当和他的族类遵行神的命令，他们达到在地上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全地的时候，在这个期间达到那个目的的这之前， 他们需要效法神，他们工作六天休息一天的模式，一直到亚当在地上的工作完完全全的满足了神的要求，他们就进入到神的安息中，他们就不会再犯罪，没有犯罪的可能。所以亚当必须经过实验，为他的族类得着生命树的祝福。这是当初神和亚当族类之间的关系，那我们称它为行为之约。当然我们知道亚当失败了，所以要幕后的亚当耶稣来继续完成这个工作。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安息日本身它不是为以色列设计，它是为整个人类所设立的。那安息日的另外一个起源，它讲到救赎之功，这在生命记中讲到安息日很明显的。生命记第五章十五节，在第五章讲完安息日的诫命之后，十五节他说，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过奴仆，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臂膀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他讲了第二个原因，守安息日他要纪念神对以色列人的拯救，思想神的救赎之功。我们知道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的这个事件，也是讲到我们新约的时候，神把我们从教会之中拯救出来，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带到基督的国度里，同样的意义。所以这是救神的救赎之功，这是神的新创造之功。神的救赎工作是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就开始，一直到启示录二十二章新天新地，整个恩典之约都是在安息日工作六天，安息日一天，仰望最后神国度完完全全的完成的新天新地。所以安息日是神对全人类所设立的圣日，神要求呼召全人类都要守安息日。但是人类祖先亚当堕落之后，神就开始了他的新的创造之功，也就是神的救赎之功。安息日的起源不是摩西律法，而是神的创造，神的新创造。基督作为末后的亚当，神的百姓在救赎的工作的施行之下，他们成为一个新造的族类，祭司的国度。这是守安息日的意义。所以主耶稣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不是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人只是安息日的主。安息日是为全人类设立的，安息日是为新造族类设立的，目的是要所有的神的百姓领受安息日的祝福，预备他们，预备我们进入神最后的安息。所以安息日的源头是神的创造，安息日的源头是神的新创造。安息日的起源不是摩西律法，不是为以色列人所设立，从来都不是只是为了以色列人犹太人设立，而是为了整个恩典之约的团体所设立。这是我们需要明白的。我们来看新约里面有一些经文好像是反对守安息日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就专注在比较争议性比较大的，其他的经文我就略过了。罗马书十四章五到六节我略过，加拉太书四章十节我们提一下。加拉太书四章十节说，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为你们害怕，唯恐 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好像这边听起来是叫我们不要守安息日，因为那是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的一部分。保罗在这个地方，你按照经文的背景来看，他是讲摩西律法，他是叫那些犹太的基督徒不要去以为遵行摩西的律法，特别是礼仪律法这些日子、月份、节期，就以为可以达到成就救恩的一个途径。摩西律法是无法使人称义的，这是保罗是在这个地方强调的重点。这边不是在讲守安息日的问题。另外一节圣经是哥罗西书二章十六节，这边提到安息日了。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那这节圣经我们怎么解释呢？事实上，保罗在这边讲到是整个摩西礼仪的律法，他不是在讲道德律法。希腊文的这边这个安息日是复数的，它表示一个守安息日的礼仪的系统，很繁杂的旧约的那些系统。保罗是在说，我们不受第七日安息日的束缚。教会从来不在旧约第七日的安息日聚会。保罗在这里教导，旧约第七日的安息日已经在基督的里面被实现了。旧约以色列人的安息日在基督的里面应验了，基督的救赎工作把旧约以色列人带入了新约的实现时期。在新约的时期，神的百姓开始从第一日开始，从主日开始经历基督的安息。作为七天的开始，新约的基督徒每一周的开始就经历基督的安息，就像我们现在所做的。在某种意义上，旧约以色列人的安息日已经过去了，对新约的基督徒而言，安息日已经在基督的里面实现了。但是基督徒还同时盼望期待最后新天新地里面的安息，神救赎之功完完全全的成就。这是保罗在这边解释的，你不必去像犹太人一样的去守那些安息日，但是我们还是要守主日，那个观念跟是不一样的。那另外一个经文是启示录一章十节，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我在后面有大声音说，这边讲到的非常的明显，是约翰是在一个敬拜的情形，因为启示录第四章立刻讲到天上的敬拜，他在主日在一个敬拜的时候他得到的启示。而是另外就讲到福音书中有很多的地方都提到主耶稣是在七日的第一日复活的，新约提到基督徒在七日的第一日聚会，使徒行传讲到使门徒们在马可楼聚会七日的第一日，教会在七日的第一日聚会擘饼，所以使徒行传二十章七节，基督徒在七日的第一日奉献捐钱给其他的教会，七日的第一日就是主日。我们把这些经文都放在一起，就很明显的看到在使徒的时期，耶稣复活升天以后，七日第一日是基督徒聚会的日子。这边有几节圣经我们需要稍微去看一看，希伯来书第三章四章，希伯来书是引用诗篇九十五篇，他说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在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探我 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你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你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这是哪一个安息？这是最后新天新地的安息。所以安息日是对旧约以色列人的警告，希伯来书引用是对基督徒的警告。新约安息日的地方就是新天新地。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五节说，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这是指地上的迦南地的那个以色列的安息地。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话，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百姓存留。这边的安息日就是指新天新地的安息，安息。所以人类历史从安息日开始，人类的历史也结束在安息，最终的安息。七日的第一日是主日，是神呼召我们要把主日分别出来归给神，整天归给神，不要工作，不要娱乐，在这一天把我们的思想专注在神上面，祷告唱诗，和神的百姓交流。神应许他要祝福这一天，这是一个多大的祝福。教会的复兴，神百姓属灵的复兴，必须从守主日开始。好，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要理，基督教的这些教义。海德堡要理问答多特会议都有提到，我略过了，为了时间的关系，我念一下西敏斯特信仰告白21章第7和第8段。一般来说，播出适当比例的时间敬拜上帝是合乎自然常理的，所以上帝在圣经中特别指定七日中的第一日为安息日，并且以正面的语气将它归成道德诫命，永远遵守，吩咐历世历代每个人都要向他守这圣日。从世界的开始到基督复活之前，这圣日为一周的末一日。自从基督复活之后，这个圣日改为一周的头一日，在圣经中称为主日，而且要持续下去。这是基督教的安息日，直到末了。所以人当守，向主守这安息日为圣日，并且要事先适当预备自己的心，整顿日常事务。也就是说，你在那天可能你要做些家事的，你要在礼拜六的把它做好，但不要整日停止自己。不但要整日停止自己的工作、言谈、思想、属世的职务和消遣，保守圣洁的安息，也要用全部的时间举行公开或私下的敬拜，并履行周济怜悯、探访贫苦人的义务。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呼召，要基督徒守主日。所以我们做一个结论，我们看到诗篇92篇的标题就是安息日的诗歌，这个安息日的标题促使我们要去明白安息日的真理。 所以新约的时期呢，每一天都是安息日，因为安息日的是源自于神的创造之功跟神的救赎之功。耶稣在十字架上救赎之功，他把神的百姓带入了神最后的安息之中。新约时期的到来，他以新造元首的身份把神的百姓带到了一个新的创造之中。我们今天都是在新的创造之中，我们今天就是跟永恒结合在一起的敬拜。那这是一个迈向神安息最终的安息的开始。神的百姓在新约的时期渐渐地迈向新天新地的安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新约时期每一天都是安息，但是新约的百姓还没有进入新天新地之前，教会仍然在这个地上，仍然在旷野之中行走，神的百姓仍然在这要过去的世界中工作生活。所以十诫中的第四诫仍然成为神百姓所要遵守的道德的诫命。旧约时期七日最后一日的安息日演变成七日的第一日的安息日。基督的复活把旧约的安息日带到了新创造中神最终的安息之中，旧约的安息日得到了应验。这是一个已经发生的应验，但是还要完全应验。因此在新天新地到来之前，基督的教会神的百姓仍然神呼召我们要在地上持守主日，成为基督教的安息日。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一段诗篇，让我们从诗篇92篇的标题之中仔细的思想你如何的呼召我们要把主日分别出来敬拜你、思想你。主，我们知道我们看到教会的衰败，整个社会道德的堕落，都居然牵涉到在守主日的这件事情的观念上面的错误的认识。求你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检视自己，让我们能够在你的安息日之中，在你的主日之中持守你的主日，得着你的祝福，使我们在见你面的时候能够进入新天新地你的安息之中。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